早安，礼拜五的早上哦，现在快要八点了。好，昨天台股收盘后公布了台积电的法说会哦。好，台积电的法说会其实没有预期的这么好哦，所以昨天晚上的 ADR 大概跌了 5.55% 左右。昨天晚上虽然有鲍威尔到参议院，只是做听证会哦，大概快11点半多结束哦。听证会一样持续是比较偏鸽派哦，然后鲍威尔也继续说，现在还不到缩减购债的时机哦。好，可是他在未来的几个月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哦。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核心因素，所以必要时候将准备部署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不过，美联储还没有就如何缩减购债，缩减资产负债表做出决议哦。他在想未来的市值应该会在8兆以下哦。未来啦，不知道什么时候。好，那美联储的委员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预计哦，2021年的美国经济成长大概是有7%，那2022年大概就3%。注意哦，7到3就是拦腰斩了一半以上了哦。那他认为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确定缩减购债的缩减购债规模的时机哦。如果年底失业率达到大概 4.5%， 现在大概还在 5.8 左右哦。那美联储可能会调整政策。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本来就是比较偏鹰派的哦，然后他一直在强调是时候结束这些紧急措施了。好，那昨天晚上财政部长耶伦也接受了 CNBC 的访问哦。耶伦认为通货膨胀还会持续几个月，他担心美国可能出现因为疫情而陷入停摆的状况，而且拒绝了对美联储鲍威尔的评论哦，因为因为还会扯到一个关系是鲍威尔的连任哦，财政部长其实耶伦说他会跟拜登在讨论哦。当被问及新冠病毒变种病毒的风险时哦，耶伦表示经济有可能再次停摆，并且强调了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哦。然后不得不担心美国部分地区爆发新冠疫情。美国可能会出现因为疫情而停摆的状况，然后预计在2022年会实现充分就业哦。关于美国房地产市场，耶伦对民众的住房负担能力表示担忧。他说，美国房地产不会出现像2008年金融海啸这样的危机哦。那看到房价大幅的上涨，部分的是因为疫情变化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哦。不过这次都是信用良好的借款人，不知道怎么定义信用良好的借款人哦。所以他不认为会出现次贷危机这样的问题哦。同时啊，表示呢，其实美联储做得很好，但是不对鲍威尔置评哦。他是否提名美联储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连任的问题哦，是他和拜登会去做讨论哦。然后他只是说美联储，我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照理讲，奶奶应该是会推荐鲍威尔的，他这么帅，对不对？好，这么帅是原因吗？啊，当然不是，因为他其实做的，老实说，鲍威尔做的还蛮不错的啦。对，昨天那个在参议院都是一直是他的特写哦，对啊，然后讲了整整的快两个半小时，连个厕所都没上，好辛苦啊，对啊。来，我们看一下哦，昨天的台指夜盘跌了197点哦，主要大概来哦，来哦，来没事，还有看一下四大指数哦，好。 来，昨天四大指数收盘，道琼指数上涨53.49点，涨幅是0.15%。那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14.27点，涨跌幅是0.33%。Nasdaq 指数下跌了101.8点，跌幅是0.7%。非半导体指数下跌了71.4点，跌幅是2.17%。好，FANG 这五档股票呢，全数缄默。跌幅最重的是 Amazon 下跌了 1.37%， 下礼拜二贝佐斯要飞上太空了，好，希望他能够平安的回来哦。非半导体指数半导体类股都偏弱哦， Intel 下跌了 1.26%， 然后 AMD 下跌了 2.38%。 Intel 早上传出一个消息，他在评估是不是要买格罗方德哦，价值大概是300亿左右格罗方德的估值。所以Intel 不仅是扩厂，不仅是并购哦，然后甚至在欧洲都想要跨足哦。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这我有之前有提到哦，以前 Intel 做 CPU， 光 CPU 这一块市场哦，他自己就吃的饱还有剩哦，所以他怎么会去想要做晶圆代工这个事？也就是因为他不想要做晶圆代工这件事情，才让台积电有办法能够，就是心无旁骛的好好把代工做好哦。当然，其实，张忠谋领军的台积电在市场早年的一二十年，其实是很专心的在晶圆代工这一块做得很认真，然后把它做得很好。那好，所以之所以他们不做的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有更有利润的东西。那当这些东西 CPU 这些饱和了以后，或是已经发展到可能一个瓶颈或者一个极限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庞大的利益的时候，市场当然会转向。如果都是可以做的东西，哪里的利润跟哪里的前景比较看好，一定有办法转，一定会想要去转移到那个地方哦。商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偏偏呢，在晶圆代工这一个产业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制程，然后大概几百个不同的制程中间，其实美国、欧美握有，不只是美国啦，欧美握有很多的专利哦，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要去美国盖厂？当然现在缺晶片嘛，对不对？缺车用晶片啊，甚至手机的晶片。可是呢，除了苹果是个大客户以外，这样子的原因，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很多的专利前置在欧美的手上。如果这些专利被卡制的话，其实台积电也没有办法生产晶圆。没有办法把晶圆代工这个工程做好哦，这是一件很不是叫严苛哎，就是各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重要会经济会牵制在别人的手上哦，我们是。美国是，中国大陆也是哦，因为看到刚刚因为台积电的法说的影响，所以开始让我看到，什么台积电的疑虑是地缘政治，像大陆这样子，其实大陆绝对不会是头号敌人。我想到了半导体协议哦，在这二三十年哦，日本在半导体上面缺席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协议哦。半导体协议其实是在1986年签订的哦，在1985年先签订了广场协议哦。很简单，为什么签订广场协议？是为了要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那时候日本赚了美国太多的钱哦，所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那时候还是西德哦，五个工业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会晤哦。目的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的往下调，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很简单，就是让日元升值，它升值了50%，这样子能够缩减了50%的贸易赤字。然后为什么日本必须要同意？因为日本国家小，因为日本的经济规模远不及 美国，光人口数哦，所以，都不是吃素的这些人哦。你赚了我太多钱，我就有别的方法去整你哦。不是公平的竞争，绝对没有公平竞争这件事情哦。隔年他们就签了半导体协议。半导体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哦，日本设定日本半导体日本产的半导体的六个品种哦，对美国以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一方之倾销。在1986年9月哦，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由，就危机应该是。好，这是一家公司哦，等日本有关产品采取了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同年的春天呢、哦，春季1987年哦，美国半导体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幅回升，倾销自然消亡。之后呢，美日两国政府于1991年6月又签订了5年期的新半导体协议。美国希望于1992年底以前国外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的份额能够超过20%。来注意了，美国希望1992年底以前国外半导体的产品在日本的市场占有20%，不想要你卖这么多给我们，倾销给我们就算了，还要限制日本必须要吸纳至少20%的国外的产品哦。然后美国却要求以此作为双方约定双方的解释差异。之后呢，美国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有所恢复哦，然后韩国的半导体产品异军突起，一直到1995年4季度，按日本方面的计算，外国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这什么狗屁协议啊！好。好，这会想到你甲午战争签订的那些庚子条约、辛丑条约、不平等协议。好，所以回来刚刚在讲的哦，中国大陆不会是我们的头号假想敌，再怎么样同文同种的能够沟通的，所以如果说台积电的晶圆做得好，我想在大陆的半导体还不能起来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很乐见台湾的半导体是能够协助他们的。那反而在欧美这一块呢，并不是这个样子。你卖的太多了，他不爽。你以为他不会抓你的专，他不会想要票签你的专利吗？没有这种事情哦。好，那为什么 Intel 最近积极营运的，不管是扩厂也好，不管是合并也好，他们狼子野心其实显而易见哦。不要好，扯远了。好，听了讲到这个就觉得很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我不知道，很多人看不清楚现实的状况。来，我们讲到半导体类股好了，不止台积电弱哦，所以不是只是什么资本支出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两个礼拜之前我就一直在提到半导体类股持续的偏弱哦，不只是台积电。好，只是台积电这礼拜反而比较稍微强了一点哦。那费半指数有稍微起来，半导体类股似乎可是昨天又重挫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不在半导体的产业。可是光看着股价走弱，当看到其他的类股都还走强，可是一定有什么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都看半导体的产业前景很好。对，那如果说它的股价偏弱，它一定有是 something wrong 是我们不看到， maybe 就是所谓的经济复苏动能没有这么好， maybe 就是 overbooking 这件事情事实上需求并没有这么畅旺，我不知道，因为这些讯息到后来也许会昭然若揭，但这时候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台积电法说其实只是一个一根稻草吗，也不算一根稻草哦，可是它就是一个警讯好了，我们这样说。好，那所以 今天大概因为昨天台积电大概 ADR 跌了 5% 5.5%、哦、所以今天开低是没有问题的，预计大概 3-4%。 以台积电如果 1.10 块来说 3-4% 大概在200到300点的跌幅之间、哦、好，产业前景不好，是不是航运类股或是其他类股能够支撑不知道，最怕的是群羊效应哦。我有些东西其实我一直讲在前面了，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前面听，我觉得有些必须要去做深层的思考，而不是只是看表面哦。当你考虑的周延然后逻辑正确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掌握了很多东西就 under the control 了、哦、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姑，只是我们用逻辑来推理它是正确的，它就会看到我们预见的预期见到的状态状况、哦、好，今天礼拜五晚上叶伦跟鲍尔会谈一下刚刚说 NBS 的问题、哦、就是美国房地产的问题、哦、看是不是会有共识，会做，因为在每个月1200亿的购债里面有400亿其实是在 NBS 这一块，就是是不是这一块会先取消，这个很难说，市场可能昨天油价跌幅其实也不小哦，昨天油价跌了将近快 2% 哦，收在72块以下了。最主要是其实 OPEC Plus 还没有达成协议哦，那阿联酋会怎么样出招其实市场还是未知，不没有办法预期的，好吗？昨天 A 股其实是大涨的，创业板涨了 1.4%、哦、有昨天晚上有人问我怎么看 A 股，找个时间，因为今天时间还蛮长，今天录音时间已经够长了，找个时间我们来谈谈大陆的市场好不好。好，语重心长的讲了很多，然后大概就是台积电的法说去引发了一些的效应，不要轻忽了，昨天夜盘大概都跌了197点哦。something wrong， 昨天的量缩了很多，到外资选择权的部位是偏空的，有些东西一叶知秋，这是经验。好，我昨天有在盘中有讲哦，很多东西无法量化，那可能是经验值，可是无法量化的东西它就最有价值，那就是我们的价值。好，希望你们今天的交易能够平安顺心，加油咯。我会在盘中再陪着大家，早安咯，加油。